李长寿文集，1954年，第四册，从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经历看神的选召，第一章，神选召的意义。这系列信息是要从创世纪中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，连同约瑟的经历来看神的选召。我在主面前默想有关创世纪的信息，为着这些话语仰望主时，深处有一个很重的感觉和负担，盼望每一位进入这些信息的圣徒能把这些生命的话语带到祷告里，经过默想与主有交通，读主话得生命亮光的路，经过灵的消化。今天神的儿女并不需要字句的道理，乃是需要生命的亮光。虽然生命的亮光是含在主的话语里，但是若没有经过灵的接受和消化，主的话语仍不过是我们头脑中的一种字句知识。唯有经过灵的接受消化，真理才会变作我们里面真实生命的亮光。所以我深深觉得，圣徒们若是有心，最好把所看见所领会的带到祷告里，在主面前经过默想，经过与主交通，把这些话吸收到灵里。真理要变作人里面的光，首先得通过人心思的领会和记忆。我们读信息时，头一步自然是用心思领会记忆，有时怕心思记不住，还得做些笔记。然而单用头脑领会记忆做笔记，还不能消化神的话。要消化神话语中的真理，必须通过心思达到灵，这就需要我们用灵默想神的话语。在这样默想的时候，我们所领会的就深过心思，深过头脑，而达到我们这人的深处，达到了我们的灵。当我们的灵有所感动时，就需要把这些感动化作祷告，变作我们与神交通的材料。我们就以这个真理在我们的灵里与神交通，这样我们所领会的真理就消化到我们的灵里。到这时，我们才真是得着这个真理的生命供应。比方我们曾指出创世纪的第一大段是启示神的心愿与目的，简从神的创造看神的心愿与目的一书。你读了信息之后，就需要花一点时间把所读的信息默想一下，或者从你头脑的记忆里默想，或者照着你的笔记默想。你默想神的心愿和目的，乃是要把你这人做到一个地步，叫你有神的形象，能彰显他，也有他生命的权柄，能为他掌权。当你一点一点慢慢默想时，就给圣灵机会，把你所领会的真理印刻到你里面。这时你的灵很容易受感动，你会觉得主在你身上有个目的。可是你这人直到现在，就形象说不能彰显神，就权柄说也不能为神掌权，因此你不免有忧伤的感觉，而想要开口祷告。这时你要立刻照着你里面的感觉祷告。这样的祷告不要太注重形式或话语，可以一半是话语，一半是感觉，一半是说出来的，一半是意会的。你在深处和主交通，像是感觉又像是祷告，就在这半祷告半感觉，用感觉说话，也是用祷告说话里，承认自己在荒凉的光景中，一面求神赦免洁净你，一面求他眷顾你，给你恩典的供应，叫你今后越过越有他的形象，越过越认识他的权柄。经过这样一番默想祷告和交通，你立刻看见这一大段真理就变作你里面的构成，达到你的深处。你不必用头脑记忆那个道理，在你的生活中 就常会有个东西摸着你的深处，提醒你要彰显神，为神掌权。这些亮光会很深刻，很主观地照在你里面，照在你的生活里。这样一来，你就活在神生命真理的光中，并且这个真理不只是光，更是食物，成为你的供应。你天天蒙光照，得供应，你的生命就长大了。再比方，你读了创世纪第二大段关于人四次堕落的信息，见从人的堕落看神的救法一书，就要经过默想、祷告和交通而消化到里面。当我们早晨祷告进到主面前时，可以将这四次的堕落默想一下。第一次的堕落是人不用灵，不问神，人出头了。第二次堕落是人凭魂而活，活在心思意见里。第三次堕落是人活在肉体里，放纵肉体的情欲。第四次堕落，人完全背叛了神，全体起来造反。你若把这些点一一默想过，就给圣灵一个好机会来光照你，审问你，追查你。也许在你里面会有一个声音对你说，你今天的行事、为人、做事、做工，是活在灵里还是从你的魂里出来？直到今天，你这人是凭魂活着还是凭灵活着？你是凭己意活着还是凭神活着？不要说别的事，就如为主做工这样的事，你是不是也凭己意而行？这些话在你里面光照你，追查你，并且可能问你，今天你有多少地方还凭肉体放纵情欲？今天你真是承认神的权柄，还是在背叛造反？这些不单是头脑里的知识，更是照在你灵里的光，追查你真实的光景。当你这人真实的光景在神话语的光中暴露出来时，也许你会非常忧伤，不能不认罪，不能不祷告，甚至嚎啕大哭，求主赦免你。这样经过默想、祷告和交通，就变成基本的光照，这些就组织到你里面，以后你生活行事就有光，知道什么是人出头，什么是凭己意而行，什么是随从肉体，什么是造巴别塔，什么是造反，在你里面就有着光。这些经过圣灵一次的光照，照到你里面就永远存留。必须到这时候，这些话语才能在你里面有实际的帮助。所以我们无论读圣经、读属灵书报或听过信息后，都该找出一段时间，把所看见、所听见、所领会的带到主面前默想、祷告和交通。我要请求弟兄姊妹注意这事，这其中有莫大的祝福。我绝对相信弟兄姊妹若是肯这样做，就会有许多人能活泼地活在生命的光中。创世纪的三大段落，创世纪分三大段落，头一大段是1-2章，第二大段是3-11章9节，第三大段是11章10-50章末了。我们若是用透视的眼光看，会看见当初圣灵默示创世纪时有一个基本内在而属灵的用意。我们若不是多次读过、多次默想神的话语，并且多次让主的灵光照，就不容易摸着深处的含义，顶多只能看见一点外表的事物罢了。我们可能只看见创世纪起头是讲创造，第一天造什么，第二天造什么，怎样造了一个男人又造了一个女人，以后亚当怎样犯了禁令，到了洪水的时候挪亚怎样蒙了拯救，之后人又怎样造巴别塔，神又怎样呼召亚伯拉罕，再后亚伯拉罕怎样生以撒，以撒怎样生雅各，雅各又生了几个儿子， 众人下了埃及，末了约瑟被装进棺材里。好像创世纪起初是说到创造，末了说到盖棺在埃及。从表面看，创世纪始终就是这个故事。然而我们若用透视的眼光读，就能从这卷书里读出非常荣耀宝贵的真理。创世纪头一段乃是给我们看见神荣耀的目的，以及神达到他目的的手续。神创造诸天与地，那是个外表，我们要透过创造看见内在的重点。难道圣灵漠视创世纪一二章仅仅是给我们看见神创造天地吗？这样的看见太皮毛了。我们若透视的来看，就会看见一位荣耀的神，有一个荣耀的目的，要造出一般荣耀的人与他一样，有他同样的荣耀，还有他的权柄，能为他掌权，好使他得着安息。这是第一章所记载的。然后神再用寓意的笔法和体裁，把他如何借着生命达到这目的的手续写出来了。这是第二章所记载的。我们是若能在头两章把神那荣耀的目的和奇妙的手续读出来，就是读得相当透视，相当深入了。第二段给我们看见人堕落的悲惨经过。在头一段，神在他所造的人身上有一个荣耀的目的，要施行一个奇妙的手续。然而人却一而再再而三的堕落，到一个地步在神看是无药可救，没法挽回了。所以神只好放弃他所造的人。然而他是荣耀的神，是不可改变的神，他不能因人的堕落而收回他原初的目的。人的堕落虽是一个打岔，神却不能放弃他在人身上的目的，所以他就转了一个弯，再来选召人。因此创世纪第三大段落，从十一章十节到五十章末了，乃是给我们看到神选召的事。这一大段圣经只讲四个人的故事，就是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和约瑟。这四个人的故事加起来，就说出神的选召是怎么一回事。所以我们看神的选召，就是看这四个人的故事。也可以说，我们是从这四个人的经历来看神的选召。神选召的意义，神重新的起头。神选召的第一个意义，就是神在人身上重新有一个起头。圣经给我们看见，神在人身上一共有两个起头，一个起头是创造，一个起头是选召。当神创造人时，神在人身上实在有一个新的起头，因为神的目的和手续都在人身上。然而因着人的堕落，人完全从神的目的和手续堕落出来了。人一而再再而三的堕落，到一个地步完全弃绝了神。因此神只好再来一个新起头，这一个新起头就是神的选召。要知道，神的选召是比神的创造还要高的起头。许多人读圣经太注意创世纪一至二章，却不太注意十一至十二章。这是因为许多人能读出神的创造，却少有人能读出神的选召。一至二章是讲神创造的起头，十一至十二章是讲神选召的起头。在圣经里，选召是比创造更高。试问，你是神所创造的人，还是神所选召的人？在你身上是受造种还是选召种？你在主面前敬拜时，有多少时候是为着神的选召而赞美他？请记得，我们所有得救的人都是蒙召的人。希伯来书三章一节说，有份于属天呼召的圣别弟兄们。以弗所书四章一节说，行事为人 要与你们所蒙的呼召相配。我们是蒙召的人，蒙召乃是神在我们这些堕落之人身上有一个新的起头。族类的转换，神选召的第二个意义就是族类的转换。原先神的目的和手续都是在受造的人身上，等到神选召亚伯拉罕以后，神的目的和手续就转到蒙召的人身上，所以这里就有一个族类的转换。从创世纪一章直到十一章九节，神乃是以亚当为对象，但是从十一章十节起，神就转换了另一个族类，以亚伯拉罕的族类为对象。所以这个族类的转换在圣经里乃是一个很大的转弯。放弃受造的亚当族类，神当初创造人，那受造的人乃是亚当的族类。神在亚当族类身上有一个目的，是要借着他生命的手续来达到并完成。然而因着人四步的堕落，受造的亚当族类无法挽回了，所以神决定放弃亚当族类。从十一章十节起，圣经里提到亚当都是不甜美的，比方罪是借着一人亚当入了世界，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，这些都不是好的说法，因为从那时起神就把亚当族类完全放弃了。拣选蒙召的亚伯拉罕族类，神把他所创造的亚当族类放弃了以后，就有了一个转弯，从亚当的族类里拣选了一个人做新的元首、新的起头，这个人就是亚伯拉罕。亚伯拉罕不是受造族类的元首，乃是蒙召族类的元首。亚伯拉罕原名是亚伯兰，在希伯来文亚伯兰的意思是崇高的父，以后神把他改名做亚伯拉罕，意思是多国的父。亚伯拉罕原是崇高的父，神要他成为多国的父。无论崇高的父也罢，多国的父也罢，他总是父。父在圣经里有源头之意，就是起手根源的意思。这就是说，从这时起，神叫亚伯拉罕做一个新的元首、新的起头、新的根源。原来神造亚当是叫亚当做人类的父，做人类的始祖和根源，所以亚当是亚当族类的元首。然而亚当和他的后裔一再的堕落，神只好把亚当族类放弃，神就再设立一个父，一个源头，就是亚伯拉罕。从这时起，神的目的转到亚伯拉罕蒙召的族类身上。虽然在受造族类身上，因着人的堕落，神的目的没有达到，但神要借着他的救赎，在蒙召族类身上达到他永远的目的。从创世纪十一章十节起，直到圣经末了，神都是以亚伯拉罕和他子孙为对象。旧约是说到亚伯拉罕属地、肉身的子孙，新约则说到亚伯拉罕属天、属灵的子孙。这些属天属灵的子孙就是召会里的人，所有以信为本的人都是亚伯拉罕属天属灵的子孙。因此圣经在此有一个很大的转弯，生命的转换。在亚伯拉罕身上有一个族类的转换。然而神若给我们光，我们就要更深一步看见族类的转换实在就是生命的转换。神所以要转换族类，是为要达到他的目的。他的目的只有借着生命能达到，所以神转换族类的用意是要转换生命，将亚当旧造的生命转换为基督新造的生命。这在我们新约信徒身上就是重生，把亚当的生命转出去，把神的生命转进来。有人说亚当是旧造的元首，亚伯拉罕是蒙召的始祖，这是不错的，但我们必须把这个应用到自己身上。我们就是亚当，也是亚伯拉罕，是亚当的一部分，也是亚伯拉罕的一部分。
我们原是亚当族类的一份子，但从我们得救以后，就有份于蒙召的族类。族类的转换，从属灵的意义说，就是转换生命。我们原有亚当的生命，但神选召我们，拯救我们，就把亚当的生命从我们里面转出去，而把神的生命转到我们里面。这就是族类的转换，也是生命的转换。我们若从生命的观点看族类的转换，就要看见这个转换不是一步就完成的。可以说，从亚伯拉罕开始，一直到雅各变成以色列，这个族类的转换，或者说生命的转换，才完全转换成功。在亚伯拉罕身上，我们看见神放弃了亚当族类，选召了亚伯拉罕，这是族类的转换。然而神选召亚伯拉罕以后，这个转换是不是立刻完成了？在他身上是不是马上就是新族类的光景了？我们知道并不是，他身上还有许多亚当族类的光景。亚伯拉罕曾找大马色人以利以谢做他的后嗣，以后埃及人夏甲给他生了以实玛利，再后撒拉又给他生了以撒。试问以利以谢、以实玛利、以撒这三个人属于哪一个族类？我们可以清楚看见，以利以谢是从亚伯拉罕身外来的，当然是亚当的族类。以实玛利虽是从亚伯拉罕生的，却是他凭肉体生的，所以也是旧造亚当的族类。亚伯拉罕生以实玛利时，表面上以实玛利是亚伯拉罕的族类，但实际上他是亚伯拉罕凭肉体生的。亚伯拉罕里面的生命没有换，还是亚当的生命，所以他生出来的还是亚当的族类。这给我们看见为什么当初神不要以利以谢，也不要以实玛利。亚伯拉罕先是要靠这个原有外来的以利以谢，但神拒绝了。再后亚伯拉罕凭肉体能力生了以实玛利，神又告诉亚伯拉罕要听他妻子撒拉的话，把以实玛利赶出去。这是因为他们都是亚当的族类，是从亚当的生命出来的，所以神弃绝他们。在亚伯拉罕的儿子中，神只悦纳以撒，因为只有以撒是凭神的恩典生的，是蒙召的族类。试问神为什么不叫亚伯拉罕早年生以撒，却要等到他老衰的时候？罗马书四章十九节说，他亚伯拉罕将近百岁的时候，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，撒拉的生育也已断绝。这句话里的如同在原文是没有的，断绝按原文直译是死了。这意思是神叫亚伯拉罕生以撒的时候，亚伯拉罕死了，撒拉也死了。为什么神要等到亚伯拉罕和撒拉两个人的身体情形都死了，才叫他们生以撒呢？请记得，这就是为着转换族类。那个死乃是要叫亚当的生命死绝，而脱离亚当的生命。如果亚当的生命在亚伯拉罕和撒拉身上没有死绝，那么他们所生出来的还是亚当，还是以实玛利。必须等到他们两个人都死了，在神看亚伯拉罕死了，撒拉也死了，甚至连亚伯拉罕看自己也是如此，到那时候以撒才能生出来。然而亚伯拉罕和撒拉两个人都死了，怎么还能生出以撒呢？在创世纪十八章十四节，神说，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？到了约定的日期，明年这时候，我必回到你这里，撒拉必生一个儿子。他们两个死了，但是神来了，就生了以撒。这就叫做转换族类，转换族类就是转换生命。所以亚伯拉罕这时所生的不是另一个以实玛利，乃是独一的以撒。按蒙召的新族类说， 亚伯拉罕只有一个独生的儿子，就是以撒。以实玛利是亚当的生命死绝之前生的，所以虽是亚伯拉罕生的，还是亚当的族类。一直到亚伯拉罕和撒拉肉体的能力死尽了，也就是象征亚当族类的生命死了，神来了，生出了以撒，另一个族类才产生出来。我们要看见亚伯拉罕出乌尔到迦南，不过是族类转换的开始，一直到以撒出生，这个族类转换才实际的告一段落。以撒出生的时候，一个选召的新族类才产生出来，所以神对亚伯拉罕说，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。这意思是，并不是凡从亚伯拉罕生的都是亚伯拉罕的族类，在神看，只有从以撒生的才是亚伯拉罕的族类。即使到了亚伯拉罕生以撒，这个族类转换还没有成功。在25:1-2，亚伯拉罕生了好几个儿子，那些儿子还是亚当的族类，不是亚伯拉罕的族类。所以亚伯拉罕生以撒，只能说转换族类告一段落，不能说完全成功。在以撒身上，族类转换也没有完全成功。他的妻子一胎生了两个儿子，一个是以扫，一个是雅各。以扫是神所恶的，他仍然留在亚当的生命里，仍然是亚当的族类。只有雅各才是神所拣选的，才是亚伯拉罕的族类。这个族类的转换是到雅各身上才完成的。在雅各身上，雅各起初是个诡诈的人，也是个相当天然的人。等到他受了神的对付，变成神的以色列以后，以色列的意思就是神的君王，这个族类转换才完成。所以此后他的后裔不叫雅各的十二支派，乃叫做以色列的十二支派。凡是以色列所生的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并且以后不叫亚伯拉罕的后裔，都称为以色列人。因为到了以色列身上，这个转换就完全成功了。就象征意义说，神选召的族类是开始于亚伯拉罕，经过以撒，而完成于以色列。到此，亚当的生命完全转出去了，都是亚伯拉罕的族类，都是以色列人。试问亚伯拉罕、以撒和雅各三个人，有几个人改名字？是不是三个人都改？我们看见亚伯兰改名为亚伯拉罕，雅各改名为以色列，但以撒没有改。为什么亚伯兰要改名？因为他是从亚当族类中招出来的人，所以需要转变而改名。他的改名是在他受割礼转变的时候。为什么雅各要改名？因为他是一个天然的人，被神做成属灵的人，所以需要转变而改名。他的改名也是在他转变的时候。然而以撒不需要改，他是从神的恩典生的，他在亚伯拉罕里就蒙召。就这一面说，他不属于世界，不属于天然，完全是在基督里，所以不需要转变，也不需要改名。在信徒身上，关于亚伯拉罕、以撒和雅各的故事，我们不能当作道理听，乃必须把这些应用到自己身上。族类转变既是生命的转换，所以也是我们身上的故事。我们原先只有亚当的生命、旧造的生命，在神的世上丝毫没有用处、没有地位、没有份。所以神选召我们时，就在我们里面另起一个头，另给我们一个生命。这另一个生命就是神来了的生命，就是神的生命，就是基督的生命，乃是这个生命才能完成神的目的。所以在我们信徒身上，这个族类转换是开始于重生。从这时候起，亚当的生命转出去了， 基督的生命转进来了。等到我们在神里面越过越长进，越过越经历十字架的工作，到了一个时候，我们身上亚当的生命死了，就是肉体死了，也就是旧造的生命死绝了。那时我们就经历属灵的割礼，割去我们的肉体，我们也认识了恩典，认识什么叫做神来了。那时神的生命在我们身上就成型了，我们在生命的转换上就告一段落。这不是说到这时候我们身上一点都没有亚当的生命了，我们会像受过割礼的亚伯拉罕一样，还会生出其他的子孙，会像以撒一样生出以扫，会像雅各一样身上有天然的光景。那必须等到我们身体得熟，生命的转换才完成，到那时我们才能完全成为新的族类，完全像神，而与基督一同作王，为神掌权，使神的心意满足而得安息。这再再给我们看见，我们受造的生命就是亚当族类，对于成全神的目的是毫无能力的，所以与神的目的无份无关。只有新造的生命，就是亚伯拉罕的族类，才能完成神的心愿，达到神的目的，使神心满意足。神放弃受造的亚当族类，选上蒙召的亚伯拉罕族类，目的就是为此。今天神在我们身上做生命转换的工作，目的也是为此。